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5回。在下方，一座小岛隐约可见，上面似乎呢还有一小片建筑的样子。韩立看到这个情形，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口中喃喃自语了几句。香老怪等人倒是没有虚言相欺，果然再次留下弟子看守这个空间节点了。不过我若是再晚一两百年到此，此地是否还会有人，可就不一定了呀。就在他自急之时，从下方小岛上飞出了三道动光出来，直奔韩立而来，似乎发现了他的存在。韩立神色不变，双手倒背的悬浮在空中，是一动不动。灯光一连，眼前现出了一女两男三名中年修士，都是结丹期的修为。这三人的目光啊，在韩立的脸上一扫过后，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上前一一参拜。参见韩前辈，晚辈几位奉向师祖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你们是向道友的门下，以前见过我吗？韩立神色一动问道。我等的确是向师祖的门下，有师祖留下的韩前辈画像，故而认得前辈。
哦，这些年辛苦你们了，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的。不过以后我会让门下弟子来代替你们镇守这里，你们也没有必要一直留在此地了。
韩立点了点头，面露一丝笑容地说道。这三个人听了此言，均都大喜过望，随即呢请韩立先到下边的建筑中一坐。但是啊，韩立却摇了摇头，直接表明要先看看那空间节点所在。这三个人自然不敢拒绝，马上答应着，引着韩立朝小岛的一侧而去。只是飞行了十余里，不用三个人多说什么，韩立的神识呢就向前方一探，他觉得前边有异样，神色为之一顿，这顿速一下子加快了三分。在飞行的片刻，几个人的顿光终于停了下来，韩立则微眯着双目，眼也不眨地盯着空中一个灰蒙蒙的巨大的光团，心中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只见那个光团呈现圆形，直径呢足有里许大小，虽然有些模糊暗淡，但是仔细的望去却似乎深不可测，里面散发的光晕在缓缓的转动着，有种将人心神全都吸进去的诡异的感觉。这就是那空间节点，虽然说知道不会有错，韩立还是轻吐了一口气问道。
是前辈，这里就是师祖等人进入的节点，只是为了维持此入口的稳定，师祖等人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布置了一个特殊的封印，将其啊暂时的封印了起来，这样不但可以让此节点呢尽量的保持稳定，同时呢也可以将空间波动降低到最低，不用引起乌龙海其他修士的注意。一名中年修士回答道，但是当他提及到相之礼的时候，神色却有一些黯然。显然这三人呢也是很清楚相之礼等人元神灯熄灭掉的事情。
原来如此，我说此处空间波动怎么会如此的微弱呢？向道友等人还真是费心了呀。
韩立闻言不禁叹了一口气，随之就凝望着空中的光团，目光闪动不语起来。但是这三名结丹修士见此却互望了一眼，似乎交换了什么眼色。
有件事情晚辈想告诉前辈一下。
一名男修迟疑了一下，突然说道。
什么事情？
韩立有些诧异，转头看了此人一眼。
是这样的，我三人镇守此地已经200多年了，现在虽然有向师祖的封印，
这空间入口还是从百年前开始出现了短时间的震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迟，震荡的间隔时间是越来越短。开始的时候只是数年一次，每次不过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到了现在却已经是一年一次，每次足足有半月之久了。那名男修士老老实实地回答：
有这样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封印没有办法维持这个节点入口了？行了一惊啊，脸色微变地问道：
恐怕是如此了，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最多再过百年吧，这个空间节点即使没有崩溃，也会变得极不稳定。恐怕前辈没有办法像向师祖他们一般可以轻易的进入其中了。
另外一名男修士则恭敬地解释了起来：
百余年，这么短。
韩立的神色这个时候可有些难看了。
这只是晚辈等人的猜测，也许是晚辈等人过滤了。
女修士急忙陪笑地说道：
是不是猜测，只要在此等待上数年，我就可以知道了。我正打算好好的研究一下这处节点，短时间之内是不会离开的。
韩立思量了一会儿，缓缓地说道：
相知里的这三名门下弟子自然不会说什么反对之言，口中连忙称是。随后韩立摆了摆手，让三个人先回小岛去，自己呢则要单独的再次待上一会儿。
于是转眼间，巨大光团之下就只剩下了韩立一个人了。他抬头望着空中的巨大的光团，神色阴晴不定着。显然呢，刚才三个人的话语让他有些忧心忡忡了。若真像这三个人说的那样，入口仅能维持百余年，那他就必须在百年内进入到这个节点。从时间上来说，未免太仓促了一些，陨落的风险毫无疑问会倍增的。但是若不抓住这个机会，即使他还有1000多年的寿元，恐怕也很难再有其他手段进入到灵界了。否则的话，相知里以及风老怪等人又怎么会一直苦耗到如今？一找到节点就毫不犹豫地进入其中。至于他手中还未交给相知里等人的节点资料，也只剩下寥寥几处而已，他可不抱什么希望啊。剩下的这些地方还真能再有一个可用的空间节点？
韩立一边思量着，这脸色可就阴沉的越来越厉害了。
他在这巨大的光团之下一呆呢就是大半天，这才一掉头，这遁光向后飞去，结果一到了那小岛的上空，缓缓地降了下去。三名男女修士早就给韩立腾出了最大的一处阁楼，并收拾干净至极，让这位韩前辈好住到里边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对这三个人的表现满意至极，再加上三个人守护此空间节点，那没有功劳他也有苦劳不是？当即各给了三件宝物和数瓶丹药。这三名结丹修士自然大喜过望，感激万分呐。随后韩立就用万里符直接联系到了远在乱星海的南宫丸等人，让其派出岛上新进招收的几名可靠的结丹修士过来，并且指明要那田晴儿一同过来。现在的田晴儿因为在修炼上有他的丹药相助，所以呢将大半的时间都花费在各种阵法禁忌的研究上，而他的阵法天赋原本就惊人，现在再有如此多的时间，所获成就可以说是非同小可。
单论阵法之道，甚至远远超过杭历许多。他此行要进入空间节点，恐怕还真要借助此女的阵法造诣。在此后的时间当中，韩立几乎每天都会到巨大的光团下一段时间，观察着这个节点入口的变化，然后再回到岛上苦苦冥想着什么。一年后的时间，田琴儿带着四名结丹修士终于赶到了岛上。韩立立刻允许岛上原来的三名结丹修士离开，让自己接收并接管了此处的一切。田琴儿虽然说仍然徘徊在结丹后期，但是呢，在服用了韩立特意留下的一瓶回阳水之后，离寿元大限到来还早着呢。至于以后是否还能凝结元婴，那就要看此女自己的造化了。韩立一等田琴儿到来呀，立刻就带着他先去看了那空间节点一番，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封印的力量，好能给他多争取一些时间。可惜的是啊，田琴儿虽然说阵法造诣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呢，面对空间节点这种涉及空间之力的存在，苦苦冥思了数月之后，只能想出了一个逐渐加强封印的方法。但是呢，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止此入口的崩溃，它只有两三成的把握而已。虽然说几率不太高吧，韩立一时没有其他办法之下，也只能放手让他去做了。至于布置法阵所需要的一些珍稀的材料，以韩立的神通，自然只是离开雾海一趟，就在乌龙海收集齐了。就这样，韩立在此地一待又是五六年的光景。在此期间呢，他发现这空间节点的确像相之里门下说的那样，每隔年许时间就会出现震荡，但是并且是一年比一年间隔要短，震荡持续的时间也在逐渐的缩短，并且呢是越来越剧烈的样子。如此一来，韩立原本因为才进阶化神的喜悦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在看着田琴儿重新布置好一个复杂至极的法阵，在空间节点加上一层封印过后，他就开始思量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先去人界各处四处搜索一些特殊的防护宝物和秘术，那么好用来作为进入空间节点的准备。但是就在他想要动身的前几天，雾海外的某方向上突然是灵光闪动，一团荧光浮现而出，随之向雾海激射而来，转眼间就到了雾海边缘处，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风姿绝代的银山女子，二十来岁，黛眉琼鼻，双目灿然生光，银有银芒流动不已。此女打量了一下身前的雾海，手掌一翻转，顿时呢多出了一只玉简，神识一扫之后，这玉容上可就露出了一丝笑容了。天魔宗的几个小辈所说的空间节点就是这里，肯定没错了。此女喃喃几声，竟然也知道空间节点的存在，接着毫不犹豫的身形一动，再次化为了荧光飞动而起。海雾一阵翻滚过后，此女就彻底的没入雾海中，不见了踪影。现在的雾海小岛早就不是当年韩立刚来的时候丝毫防范没有的样子了。田琴儿在布置空间节点的封印的同时啊，又精心的在小岛附近布置了一个奥妙至极的法阵，论威力呢，足可以让元婴修士困住一段时间的。结果这名银山女子不防之下，一到小岛上空，自然一头就扎进了这些禁制当中。在禁制的吸引之下，附近的
空间无数雷火蓦然浮现，一起向此女劈头盖脸的砸来，随后密密麻麻的风刃冰锥也是接连而来呀。阴山女子先是一惊，但是呢随之一声冷哼，顿光一脸之下单手一抬，顿时一股白莹莹的寒风从身上是冲天而起，并且体积狂胀，转眼之间呢就向四周席卷而去，形成了一股奇粗无比的暴风圈啊，声势惊人至极，轰隆隆之声在空中大作，飓风所过之处一切攻击都被卷入其中，然后是搅得粉碎，竟然根本奈何不了这名阴山女子分毫。如此大的动静，岛上四名驻守的结丹修士自然不可能没有发现，吃惊之下呢，当即纷纷化为了一道盾光向空中疾驶而去。飓风中的阴山女子一见有人从岛上飞出，眉宇之间不禁浮现了一丝煞气，玉手一抬呀，手指对准了这四名修士，似乎想要弹出什么东西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此女的耳边响起了寒厉淡淡的声音：凤仙子手下留情，这几个人是韩某的手下，也是奉命行事，希望道友不要怪罪。
是你？
阴山女子一听此话呀，脸色大变，但抬起的手掌还是缓缓的放下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也进阶化神了？
阴山女子自然就是昔日冰海之主十级冰凤所化的女子，此刻脸色有些难看呐。要知道，她可是亲眼目睹着韩立从元婴中期进阶到后期的。那么如今呢，几百年的时间不见，对方又进阶到化神了，对方的造化也未免太大了吧？毕竟此界的元婴后期修士，也许足有上百之多，但是能够化神的修士，那可是屈指可数的呀。凤仙子，你不也同样进阶化神了吗？虽然说不知道道友如何知道此处的，但肯定是冲空间节点而来。若是如此的话，不妨下来和韩某面谈一下，此事我二人不是不能合作一次的。韩立轻笑了一声，徐徐传言道。而随着此话出口，原本围着飓风狂轰不停的雷火立刻一顿溃散消失，附近的禁制呢自行停了下来，下方飞来的四名结丹修士自然也早就听到了韩立的传音，知道眼前的女子竟然是一只化神妖修之后，面色惨白，立刻恭恭敬敬的分列两旁，仿佛原本就是前来恭迎着阴山女子一般。这只冰凤啊，沉吟了一会儿，忽然黛眉一挑之下，看也没看那四名结丹修士一眼，就化为了一团银光，向下方的岛屿飞去。而那四名韩立的手下则暗自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也马上紧随其下，并识趣儿的引着此女到岛上最大的一间阁楼而去。结果此女远远看去，一名青年呐，衣衫飘飘的站在阁楼的入口处，脸上含笑的望着他，不正是那名让他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类修士又是谁呢？韩道友倒是动作够快啊，竟先一步的占据了此岛，那空间节点在何处啊？阴山女子脸色不善，在离韩立十余丈处的地方落下了盾光，并不客气的问道。韩立一笑，先冲那四名跟来的结丹修士一摆手，四个人呢立刻识趣儿的倒退离开了。呵呵，道友已经到此了，又何必过于心急呢？空间节点就离此处不远，等我们谈完之后，在下亲自带道友过去如何？哼，和你有什么好谈的？难道真以为同样进阶化神之后，还可以压我一头吗？女子是脸罩寒霜啊， 但是话语里却不自然地透露出一分对韩立的忌惮。道友想找空间节点，也是想飞升到灵界，这和韩某的目的一般无二，自然大有可能合作一次呀。韩立却神色不变，合作和谁？和你们人类修士？冰凤嘴角泛起了一丝讥讽。向道友等人的下场，想来仙子已经知道了吧，否则不会出现在此了。道友具有空间神通天赋，可以凭空撕裂附近的空间，任意穿梭其中，这在进入空间节点面对隔界之力大有用处的。韩某神通道友也是见过的，绝不在道友之下，而且在下身怀两件通天的灵宝，自问绝对不会拖累仙子的。你我联手之下，自然比单独一人进入空间节点他稳妥得多，否则向道友几个人的下场你也见到了。如果仙子一意孤行的话，我想这下场可绝对不容乐观呐。银山女子听了这话，面若冰霜，凤目银芒一闪，冷冷地说道：我进阶化神之后，寿元足可倍增，就是在人界再滞留个几万年也是无恙的，何必如此急着飞升灵界？更没有必要和你合作什么，是吧？好，我想问你，要是寿元到了如何呢？凤仙子莫非以为此处空间节点如此好找，又可以存在许久吗？韩立摸了摸下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韩立是很有信心把这此女说服的，让她和自己一起飞升灵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6回。冰凤听了韩立的话，柳眉倒竖，脸色一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道友，这里的空间节点呢，顶多再支撑个百余年时间，就会崩溃消失了。”凤仙子若是自持有把握，在人界寻到更合适的节点入口，那韩某刚才的话就值当没说过。韩立微微一笑：哪有那么巧的事情，莫非是在虚言相欺？银山女子愣住了，但是随即满脸不信之色。事情是真是假，凤道友尽管自己观察此处节点一些时日，在下呢却需要先离开一段时间了，去搜寻一些抵抗隔界之力的手段。此次由在下一名门下女弟子镇守，道友呢若是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也就行了。当然道友若是能闲暇时随意指点一二，韩某就更待小徒多谢了。韩立倒也洒脱得很，并未再接着劝说什么，反而呢是话题一转，说道：怎么，你要离开此岛？看来你真的打算近期进入此节点了。算了，看在你还算诚心的份上，我就留此一段时间吧，但是只要你所言不实，我扭头就走。冰凤闻言呐有些意外，但是思量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勉强的点了点头，总算没有拒绝韩立的联手之意。韩立呢自然是心中一喜，当即手掌一扬，一道火光破空射出，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了，却是一张传音符。他从容异常的和银山女子闲聊了起来，但是此女呢似乎不爱说话，只是淡淡的应付几句，就不再言语了。韩立毫不在意，却识趣的住口不言了。 又过了一小会儿之后，一道白光从空间节点方向飞来，一个盘旋过后落在了几个人身边，却现出了一名身材苗条的黄袍女子，面目如画，正是田晴儿。参见师父。田晴儿恭恭敬敬地给韩立见礼，就束手而立地站到了一旁。
这是你的亲传弟子哦，竟然是龙音之体。
银山女子啊，只是在田晴儿身上一扫，就神色一动，面露诧异的目光。道友也看出来了，小徒身为女身，却生有此体质，实在是祸非福啊。在下听说冰凤一族修炼的是本命寒元，奇妙无穷啊，可以洗髓易经，并在平衡阴阳之道上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效，不知道道友可否赐给小徒数滴，看看能不能让其脱去这个困束，也有望大道啊。韩立微微一笑，忽然这般说道，有关田晴儿龙吟之体的事情，他虽然一直没说什么，但是呢，却曾经专门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询各种典籍，才找到了这似乎唯有希望克服此体质的方法。现在有此机会，他自然替自己的这位徒弟不经意地指点了一下。
哼，树滴，
亏韩道友说得出口，本命寒元何等的珍贵，哪能随便的赐给一个人类。好吧，看我哪天心情好再说吧。冰凤却毫不客气地说道，这个自然，晴儿啊，你也听凤前辈的话了，凤道友会留在此岛一段时间，你一定要好好的听候吩咐。韩立没有动怒，反而呢是哈哈大笑，对一旁的田晴儿大有深意地说道。旁边的田晴儿听到自己的龙音之体竟然有可能克服之后，这面目一下子大亮起来，此刻呢再听韩立的点醒之言，自然大喜过望，连声称是。银山女子没有好气儿的望了韩立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接下来的事情那就简单了，韩立亲自引着这只冰凤去看看那空间节点，然后呢又留在岛上半月时间，感觉到银山女子对田晴儿并没有太排斥，这才安心的悄然离开了小岛。雾海之外百万里的高空中，韩立化为了一道青虹徐徐而行。韩道友，你真的打算和这头冰凤联手进入节点？从他袖口中飞出一团青光，包裹着一只小鼎，一个盘旋过后啊，悬浮在了韩立身前，鼎上虚影闪现，童子的身影蓦然浮现出来。韩立略微有些惊讶地望着童子，这些年对方除了问他讨要一些材料和丹药之外，可是很少现身出来了，现在突然问起此妖，到底为了何事呢？的确要和他联手一次，对方的空间天赋神通在进入空间节点后还要有用啊。韩立坦然说道，这倒也是，虽然说冰凤不是真正的天凤血脉，但是空间神通的天赋倒是继承了一些下来，有他帮忙的话，闯空间节点的确稳妥一些。不过道友离开人界之前，是不是也该解除在下的限制啊，解除这虚天鼎对老夫的拘禁，道友难道忘了此事吗？童子先认可的点了点头，但是这最后却把话题一转，忘了自然不会，但是天蓝道友，我将那金雀玉书的残页给你，这么多年过去了，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呀？韩立神色如常，却反问起了玉叶之事。
哎，那个事儿啊，我的确参悟出了一部分，至于是否正确，我却不敢保证了呀，而且也没有办法在人界掩饰，
毕竟这是仙家的符书，在人界这种元气稀薄之地施展，尚未等到成功施法之人就先被吸成了人干。你确定想要我参悟那部分东西？童子眉头一皱，不置可否地问道。
自然要啊，而且金阙玉书韩某打算收回了，万一到了灵界，在下自会再自行参悟一番的。
既然这么说，好，韩道友接着吧。
童子丝毫犹豫都没有，抬足一踩身下小顶，顶盖一个翻转，露出了一丝缝隙，噗噗两声，一黄一绿两团灵光从顶中飞出，被韩立呢一把抓到了手中啊。一只黄色木匣和一块翠绿色的玉剑，木匣子一打开，里面赫然是那只残缺的玉牌，而绿色的玉简呢，用神念一扫看了一遍，虽然说不可能马上领悟贯通，但应该不假才是。韩立将两物一收，对童子微然一笑，
既然道友这样做了，在下也不会失言，马上就开始用秘术慢慢的将道友元神和虚天顶切断，不过这个过程恐怕要持续数十年之久啊，道友呢可千万不要心急呀。
这个自然，老夫只要在道友飞升前恢复自由之身就可以了。
童子似乎呢也很满意韩立的承诺，说完此话就身形一晃，虚影就溃散消失了。韩立略微一沉吟，则一张口，一股青霞喷出，将小鼎一卷，此鼎呢在霞光中迅速的缩小，一闪即逝的被吞进了口中。几乎与此同时，原本在体内打坐的元婴蓦然睁开了双目，小手一招之下，寸许大的青色小鼎诡异的浮现身前呐。随即元婴将小鼎往身前一抛，两手掐诀，顿时从身体中冒出了轻盈盈的灵光出来，一下子将小鼎和元婴的一同罩在了其中，朦朦胧胧之下再也没有办法看清楚里面的情形了。这个时候韩立却神色如常，顿速一下子加快了几分，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久之后，人界的各个修仙之地开始出现了一名神秘修士，专门收集一些罕为人知的宝物和一些秘术法诀，而这些东西要么和空间神通有关，要么呢具有极强的防护威能。只是这名神秘的修士啊，眼界极高，在一处地方能看上和出手的次数寥寥无几，再加上行动干净利落，每次现身时的面容身形服饰还均都不同，无论强买还是破除禁制悄然拿去，都根本没有办法寻觅追踪。知情的修士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呐，神通深不可测，就是元婴修士在其手下都如同幼童一般的毫无反抗之力。好在这神秘修士只在宝物，顶多是重伤对手，倒是从来不要人命，故而丢失宝物和法诀的宗门和势力，虽然说大感痛惜，但是呢也畏惧对方的惊人的神通，反而呢是不敢大肆宣扬深入追查什么，那只能是自认倒霉喽。而对普通修士来说，对这位神秘的修士自然一无所知。就这样，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70年后的一天呐，在一座无名高山之巅上，那名神秘的修士正站在一块山石之上，望着空中狠狠瞪向自己的两名老者
神色木然的。此刻的他已经是一名三绺长髯的中年儒生，一身漆黑如墨的长袍。那两名老者呢，则是一名元婴初期，一名元婴中期。
不管阁下是什么人，识趣的话赶紧将盗走的金舍环交出来，阁下能深入本宗重地将宝物盗出，起码也是元婴中期的优势，为何要做出这种有伤身份的事情啊？
一名浓眉老者阴厉地说道。对方的遁速不算太快，所以经过了一番追逐就被他们二人追上了，但是对方迷雾重重，竟然没有办法看清楚修为的样子。这两名修士啊，心里边也有一些奇怪，故而呢并没有马上动手，试探性的说出这么样一番话来。神秘的修士目光闪动了一下，手一抬，一物激射而出，飞向了说话的老者。老者一愣之下呀，下意识的单手虚空一抓，顿时呢把此物吸到了手上，那竟然是一只储物袋。老者不禁面露一丝疑惑，
金兽环对我有大用，袋中的灵石就算我买下此宝了吧。
神秘修士面无表情地说道，声音呢略微有些嘶哑。
放屁，金兽环是本宗正宗之宝，就是给再多的灵石本宗也不会卖的。
那老者呢先是被袋中灵石的数量惊了一下，一听对方的话语之后却勃然大怒起来。
要是这样的话，在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了，此宝我是不会归还了。
哼，那道友就将小命儿一起留下吧。
另外一名鹰眼老者却忽然阴森地说道，随之的一张口，一道红芒激射而出，一晃之下就到了神秘修士的头顶之处。一看出对方根本就不愿意归还宝物，这名元婴修士毫不留情地出手了。但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对面的神秘修士任何宝物未动，只是单手啊虚空一滑，一道灰光凭空出现，随之向上飞卷呐、红芒被灰光一扫而中，立刻一阵灵光溃散，现出了原形。那赫然呢是一口赤红小剑，数寸来长，寒光闪闪。此刻小剑却在灰色霞光中滴溜溜转动不停，似乎丧失了自主能力。空中放出此飞剑的鹰眼老者却惊怒交加起来呀，此刻的他竟失去了和飞剑的神念联系。旁边的那名浓眉老者看出了不对劲儿，不加思索的一声大喝，袍袖一抖，一块金灿灿的方形东西被寄了出来。此物刚一出现，体型狂胀，化为了一块数丈大的金色的巨砖，猛地向下方狠狠砸去，宛如小山压顶一般呐。下面的神秘修士一声轻移，随即啊眉梢一动之下，另一只手同样的往头顶处徐徐一画半圆，扑的一声，一股更粗大的灰霞飞卷而上，正好呢和金砖撞击到了一起。结果呢，霞光只是在金砖体表一卷，此宝灵光一散呐，体型就骤然之间缩小了，失去了控制一般翻滚了起来。神秘修士再伸手冲空中一招，现出了圆形的金砖和赤红小剑，直直的从空中坠落而下，就要落在了下方修士的手中。这一下子那鹰眼老者真的有些急了，不及多想，虚空啊冲行了一抓，顿时呢一只白色大手在下方浮现而出，然后五指一合，竟化为了一只巨大的手掌，狠狠地拍下，竟想要将那神秘修士一击灭杀。但是下边的修士只是单手啊冲空中手指一弹，金光一闪，引到金灿灿的剑气一斩而过之后，这光团蓦然从中间分裂两半，
化为了点点白光消失了。
鹰眼老者见此可脸色有些发白呀，
而神秘修士这才掂了掂手中的两件宝物，望向了空中的两个人，冷冷地说道：
哼，若是再加上这两件宝物，两位道友是否肯交换了呀？
两名老者的心呐，一直往下沉，他们实在是难以相信对方竟然可以一个照面就收走了他们的法宝，击溃了他们的秘术。而那灰色霞光到底是何种神通，竟有这般的逆天威能呢？二人一时之间谁也没有敢再妄自揭口了。
神秘修士见此嘿嘿一笑，猛然的将手中的宝物往空中一抛，自身灵光一闪，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激射而走了。
两名老者见此一愣，急忙手中掐诀，先将自己的宝物收了回来，然后望着远去的遁光，不禁面面相觑啊。
师兄，我们是不是要追过去啊？
半晌之后，浓眉老者迟疑地说道：
追？拿什么去追？对方明显已经手下留情了，再不识趣的过去，恐怕真的要惹起对方杀机了。
鹰眼老者无奈地说道：
可是那金锁环是本门至宝，就这么丢失了，我们可不好向门内交代呀。
浓眉老者呢，还是有几分不甘心。
哼，有什么不好交代的？谁让你我兄弟神通不如别人呢？修仙界原本就是弱肉强食的，当年金锁环那也不是本门之物，也是门中祖师从其他的门派抢过来的。现在再被别人抢走，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好了，我们回去吧。你我留着有用之躯，还要支撑整个宗门呢。
鹰眼老者苦笑了一声，竟这般说道，随即呢，化为了一道红光，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浓眼老者愣了好一会儿，这才长叹了一声，同样的化为了一道遁光，紧随而去。在远远的另一处高空中，那神秘的修士飞遁了数万里之后，突然遁光一停，竟然停在了空中。接着遁光中一阵嘎嘣嘎嘣的爆响之声传出啊，此人身形一下子高了寸许，同时啊，青色的灵光在其胯上一阵流转不定，略微一模糊呢，这面容大变，现出了一名面容平凡的青年面孔，正是韩立本人。此刻的袍袖一抖啊，顿时一件金灿灿的圆环出现在手中，单手一板略一晃动之下，顿时呢，无数的幻影浮现而出，神妙至极呀！
不错，此宝单论防护功能，应该足可在我近年得到的宝物中排进前三之列呀。
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满意至极的自语道：
时间也差不多了，韩道友也该回去看一趟了吧，否则的话，那空间节点万一突然崩溃了，道友可就后悔不及了。
从韩立的袍袖中却传出了童子的轻笑。
这个不用天蓝道友提醒，我也已经准备返回了。这些年来虽然说得到了一些宝物和秘术，但是除了其中四五件之外，其他的我并不满意。大部分虽然名气够大，但是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啊，估计呢进入空间节点之后根本不堪大用啊。
韩立呢脸色蓦然一沉，声音有些低沉了起来。
也不能这么说吧，你在人界的普通古宝和八灵尺这等灵宝相比，自然没有办法看入眼中的，但这些宝物和秘术有总比没有的强。况且你这些年来虽然说在人界各处跑来跑去，但是从金阙玉书上的东西也领悟出了一两分吧，这些东西说不定到时候可能救下你一条小命的。
也许吧，
韩立不置可否地说道，但是 其缩在袍袖中的一只手掌却不经意的五指一握，但是随即又轻轻的松开了。这天蓝兽所化的童子自然不知道，他这些年最大的收获既非收集的这些宝物和法诀，也并非精确御书上的东西，而是另外一样。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7回。